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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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在上一回的研读当中呢，我们已经开始讲启示录四章一节到五章十四节的经文了。那么从第四章里头，我们看见神的威荣，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昼夜不停的敬拜神，而敬拜的核心呢，是连续三次的圣哉圣哉圣哉，这表示神是终极圣洁的。那么讲完了神的威荣之后呢，启示录第五章的中心就围绕着神的羔羊，只有羔羊可以打开用漆印封住的书卷，当书卷打开之后呢，也就是世界的终结，世界的末了了。那么上一回的节目结束之前，文慧曾经讲过，五章五到十一节就像主耶稣的加冕典礼一样啊。五章五节是颂扬，六节是进殿，就是进到这个加冕的这个皇宫殿里头，七节就是加冕了，而八节到十四节呢是民众的喝彩，这样救赎主耶稣基督就正式作王。好，我们仔细看经文，五章五节就用两个词语来形容基督，一个是犹太支派中的狮子，这句话呢是出自于创世纪四十九章九节，是雅各给第三个儿子犹大祝福其中的一句话。那么另外一个词语呢是大卫的根，这句话呢是出自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和十节的经文，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那这几节经文呢一直被犹太人认为是弥赛亚的预言，耶稣基督既是犹太支派中的狮子，又是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又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赎的计划，完成了救恩，所以呢耶稣基督可以展开书卷，揭开契印。那么接着第六节呢是对羔羊的一个描述，羔羊呢也就是呢上文所指的狮子，这个描述呢柔和了不少希伯来文化的思想，羔羊看来像是被杀过的，却是站立在宝座中间，不但活着而且得胜。在启示录当中啊，出埃及是救赎的基本图画，被杀的羔羊呢就是逾越节的羊羔。那我们也会想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所记载的被宰杀的羊羔，代表主的义仆为全人类无辜的受苦。不过呢这里的羔羊呢有七角，象征了莫大的全能和地王的身份。那从此可知呢，弥赛亚是群羊中的大能领袖，他释放群羊胜过企图消灭群羊的野兽。撒加利亚书四章十节就形容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所以具有七眼的是神。象征呢羔羊有完全的智慧和知识，可以洞察一切，他奉差遣到全地去，完成了弥赛亚在地上所要做的救赎工作，这是整个福音的中心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旧约所应许的以及启示文学中所盼望的弥赛亚就在这儿启示出来了。接着五章七节像是加冕一样，我们看见站在宝座和活物中间的羔羊走到了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面前， 从他手里接过书卷。这表示呢，羔羊从做宝座的那一位得了权柄，可以执行书卷当中所写的审判。而当羔羊拿到书卷以后，天上充满了敬拜，因为羔羊快要开始执行他做弥赛亚的权柄，完成神在全世界的旨意了。启示录五章八节到十节是基路伯和长老一起唱新歌来颂赞羔羊，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带来了神国度的新时代。经文说，他们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圣徒祷告的时候就像馨香的燔祭一样直达神的面前，那这当然也是一种象征的表达方式。而在长老和活物所唱的新歌中提到了基督是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原来羔羊配拆开封印，是因为他行了三件事，他做了三件事。哪三件呢？第一件事，曾被杀。羔羊得胜是借着他的死，如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而羔羊所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曾用血引导各族的人来归向神，这指出了人类得赎不是靠赖任何其他的事情，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那么羔羊所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基督使我们成为神的国度和祭司，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到了世界的末了，基督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就把国度交给父神。那么接着我们看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看见了宏伟的颂赞，千万天使以赞美的歌声来称颂羔羊。这荣耀颂赞指出了基督开始作王的时候那一份的权柄以及尊贵，也和启示录七章十二节向神的歌颂呢是极为相似的。所有在天上地下沧海里的，最终都要和成群的天使和天使长齐声歌颂神。五章十二节是天使的歌颂，经文说那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天使所献上的是七重的赞美啊，包括了羔羊的美德、能力、地位和羔羊配得的荣耀，而不是呢羔羊要赐给人的好处。弟兄姊妹啊，启示录四章一节一直到五章十四节的主题是神宝座前的敬拜。第四章首先就记载了四活物赞美神的全能和永存，这个可以在四章八节找到。四活物长老赞美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接着二十四位长老赞美神奇妙的创造，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到了第五章，首先有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赞美羔羊的救赎，这是五章九到十节的内容。然后有天上无数的天使赞美羔羊，这个记载在五章十二节。那么到了五章结尾的时候，所有被造之物就一同的赞美神和羔羊，齐声的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让我们看见了整个宇宙充满了赞美。
Thank you.
启示录四章到十六章呢，是关于第二个异象的记载。那么刚才我们所研读的是四章一节到五章十四节，主题是神宝座前的敬拜，而第六章到十六章呢，则是七印、七号、七碗的记载。这是整卷启示录里头最艰难、最复杂的内容。那希望弟兄姊妹啊，有耐心，也留心的收听。启示录当中的七印、七号、七碗呢，是末世预言的中心。头四印、四号、四碗，都是指着地上的审判而说的；而后三印、三号、三碗呢，这是针对天上的审判。七印、七号、七碗是三组的灾难，它们发生的次序是怎么样的呢？啊，一般来说呢，解经学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就认为，基督是顺序着打开七印，那么头六印呢有不同的审判，但是当基督打开第七印的时候呢，里面没有任何的内容，带来的是七号的审判。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逐一的吹响号角，而当第七位天使吹号之后呢，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也就是呢没有内容，可是呢七碗出现。那么到了最后，当第七碗倾倒的时候呢，是最轰动的时刻，表示终极审判的来到。那这是第一种的解经学者的意见。另外一种的意见呢，就认为七印、七号、七碗呢是平衡的发生，意思是说呢，在七印出现的时候，七号、七碗是同时出现的，只是呢作者把它们分开来描述，这是循环式的一个描述，层层递进的列出了许多详细的情况，加强了灾难的严重性。那这个说法的可取性呢比较大。当我们留意呢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第一到第四号还有第一到第四碗，它们是相同的。第一号和第一碗都是指着地上的灾，第二号和第二碗是海里的灾，第三号和第三碗是江河和众泉源的灾，第四号和第四碗是针对日头的灾而说的。那这种重复的内容就会使这个气氛变得很紧张，加强的来说到神的审判啊，那种来临，那种的预告。那么我们稍后呢在研读当中呢详细的再看这些内容。约翰在这儿呢所描绘的景象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内容。那对于呢神国度来临之前呢一定会有审判这样的一个信念呢，是呢出自于或者说呢是植根于旧约先知有关于耶和华的日子这一方面的真理教导。所以七印、七号、七碗是旧约先知书所指的耶和华的日子的一个应验。约翰呢以巧妙的手法很详尽的很系统化的描绘了这些审判。至于呢他用了许多个七来分别形容弥赛亚降临之前的灾祸，这很可能呢是受了利未记二十六章灭亡预言呢所影响。因为呢在利未记二十六章那边呢一连四回说，我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而福音书里头有关末世的讲论呢就包括了启示录六章所列出的七个审判。但头四个审判呢显然是借用了撒迦利亚书所记载的有关于战车战马的意象。不过值得留意的事情呢是，虽然所揭开的每一印都带来了审判，但他们实质上呢仍然是神国最终临到之前的一个预兆。启示录这所代表的是神赐给人类救恩国度所立的约。亲爱的弟兄姊妹，灾难不仅仅是最接近主再来时才会有的，乃是在耶稣升天之后以及他再来之间所发生的。这些灾难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头所提到的是相似的。那么在明天的研读当中呢，我们会开始查考七印的信息。我们要留意啊，当中所记载的 并不是按照灾难发生的次序出现，而是按照约翰所看见的次序。头四印的主角分别是四匹不同颜色的马，第五印的主角是殉道者。当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天势发生了改变，而到了第七印，天上呢寂静约有二刻。那这些信息全部都记载在启示录六章一节到八章一节的经文，不过第七章是启示录里头的第一个插段，分别讲到地上的受印者以及天上的群众。约翰写完了这个插段之后呢，才在八章一节交代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所看见的景象，这是我们在研读的时候需要留心的。